magic flow. Take out the slow. Spin it, bust it up, I'ma to make it go.
Hello,
大
家
好。
我们又回来了。
上一次我们是什么？上一次我们是什么时候录呢？这次隔了多少？
两周前吧。这个最近好像节奏还是比较好的。不过就是，对，我们在今天这个开始录之前聊了很多很多最近发生在彼此身上的这个事情啊。
你家长里短的。
OK， 然后在那个家长里短聊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就回到今天的这个 topic 上面。那我们今天还是延续着上次的这个主题哈，我们来去聊一聊这个我们的这个收听者们，留在我们留言里面的一些内容。所以我们今天聊一聊 coach 的这个事情。然后那个。我们刚才其实商量了一下，说是不是要聊这个，因为其实我们三个人其实都不是 coach， 就不是专业的 coach 或者执政的这个 coach， 但是呢，我们觉得我们还是从 HR 的角度可以聊聊 coach 这个的一些情况和一些状态，然后跟大家去看一看说，如果大家想去了解 coach 的时候，也许哈，我们能够给大家一些能够看到的一些第三方的想法，当然不一定是对的，还是跟以往一样。OK， 那。我先来问问你们两个吧，你们两个怎么看 coach 这件事情啊？因为我知道那个袁爸是有 coach 的啊。
我觉得 coach 这个教练这个事情呢，其实跟心理咨询是有一点像的，就你一定是说你自己觉得需要，然后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开悟的第一小步吧，就是你真的有一些自我认知，同时觉得我是有希望有人能够帮助我去重新，就是怎么说呢，梳理我的内心的一些想法或者是一些感受，你可能会主动的去找 coach， 但我觉得这时候 coach 能给你带来比较大的价值吧。但是我现在是觉得这个事情你如果去做一定是有很大的价值的，就是能够重新帮你去审视你的内心或者说你的想法，我觉得如果是做的话一定是有价值的，但是前提是说这个发起是不是你自己真的觉得需要了，还是说你赶个时髦，还是说公司给配了你没有办法就是配合一下，或者说别人都有我也得有，就是你这个心态是什么。如果我觉得本身你一开始的发心是说我觉得我有很多怎么说呢，我有很多还是有点迷茫，或者是说希望别人帮我去一起探讨的地方，那我觉得这时候有一个 coach 对你来说价值还是很高的。
OK， 我们等会聊聊你具体获得了什么哈，在这个过程中。那佳佳你觉得呢？
我觉得就是首先可能分两个类型，一个就是像袁爸刚刚讲，他可能会形成一个比较正式的这种coach 和被 coach 的这样一个关系。那然后其实我自己感觉在不管是人生还是工作中，其实也许不是一个很正式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建立，但其实这种 coaching 的怎么说，它这个形式其实还是挺普遍的。就是我记得上一次我们聊到那个就是好的老板呀之类的时候，其实提到如果是有一个好的老板，他其实都会类似像 coach 一样去帮助你在这个工作中去提升，甚至能够对人生也有影响。所以我觉得可能他是两种，一种就是比较无形，就是不显性的这种有意无意可能就是已经被 coach 了啊，然后但是另外一种就是你真的到了某一个阶段，然后你希望能有一个就有一些自我认知的觉醒吧。刚刚袁爸说什么开悟对吧，对，然后你会意识到说哦，你其实是需要有一个更专业的更focus 在这个自我提升这方面的去寻找建立这样一个coach 和被 coach 这样一个关系。所以我觉得如果还没有那么的 ready 说啊，我现在需要去怎么样去找一个 coach 还是怎么着，其实可以稍微留意一下。我觉得在工作和生活中其实它会有一些这种无形的 coaching 的这种对话其实是有在发生的。它并不是说你必须要有一个这种专业的 coach 然后才能有 开悟啊，就是我自己的理解是这样子。嗯，
对，安琪拉说的这个就是这样的，我觉得是说什么你已经 ready 了，就是你已经 open 了。这个时候如果别人对你真的有一些有意义的提点的话，其实都可以当成你的 coach， 即使是非正式的。所以其实
全对
说你自己有没有 ready， 如果你真的 ready， 即使你没有一个正式的 coach， 其实一些比较资深的或者说你身边比较有影响力的人对你的一些提点，你都可以认为这是 coaching 的一部分。
嗯，是这样的。哎，饺子呢？饺子是饺子在打字吗？嗯
嗯。饺子你在忙什么？
我刚才听不到你俩说话了，因为那个好像网络不太好，你俩说着说着只能听到一部分。OK， 那个我回到我这儿来分享一下我这儿的想法哈，就是我觉得刚才我说的不对，就是我还是有 coach 的，我有那个在锻炼的时候的 personal coach， 当然他是去教你来去做这个身体的训练和锻炼的，但是我觉得殊途同归吧，就是其实它都是一个怎么说呢？帮助你去理清楚，然后帮助你从第三者的角度，然后来做一些事情，然后能够让你在你想要达到的目标上更快速、准确、精进的这样的一个路程。我觉得拿身体锻炼这个例子来说，我觉得还挺能够去真正理解这个 coach 这件事情的。原因就是因为其实，我觉得就是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就是我自己其实一直在做一些那个身体的训练嘛，但是后来。我应该在有其中一年的时候就找了一个 personal coach， 然后去跟他一起去训练这个相应的这些内容断断续续的，其实后来一直在找不同的 personal coach。我觉得找的 personal coach 对我来说 benefit 的方向有这样的几个。第一个就是因为首先 coach 这件事情，你自己的努力一定都是在你自己身上，所以就是你自己愿不愿意去 aiming for 你自己的这个训练目标去做这个事情，就是 motivation。Commitment 一定是在你自己身上， coach 是没有办法给你提供这个的。第二个，我觉得你也不用期待说 coach 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怎么说能够去化腐朽为神奇的人，但是我觉得他能够帮助的点，第一个就是能够告诉你一些他的这个经验和捷径，第二个就是他的通过他的一些对你的这个 assessment， 然后能够，我觉得第一个不是捷径哈，我 correct 一下，应该是一些正确的方法，没有捷径这件事情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他能够通过一些 assessment， 然后去确定你现在的状态，然后帮助你能够 set up 一个合理的一个 workout 的方式吧。这样的话可以让你有最有效的这个工作方式。那当然第三个就是他也会在某些层面上去，虽然会有一点点督促的作用，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一个陪伴的作用。然后呢，让你可以在你希望坚持的这条路上往前去走一走。然后其实这样的一个状态，当然我自己找完这个做这个 gym 的这个 coach 之后，我觉得我的 benefit 还是蛮大的，就是你可以学到很多入门的方法，然后正确的方法、正确的思路、正确的 methodology， 然后慢慢的其实自己就可以上路去做这件事情了。那我觉得其实跟我们职场里的 coach 也非常的相似。我自己其实有 run 过2到3次的这种非常大的公司。高管级别的这种 coach programs， 然后我其实觉得说 coach 这个东西还挺看缘分的，就是说他是不是有机会发挥作用，然后他能不能发挥作用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依赖于 coachee 和 coach 人这两个人之间的这个状态的。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 readiness 是一件事情，另外一个我觉得 matching 可能是更重要的，那这个可能我觉得有一些比较玄学的成分在里面，当然我觉得也有赖于专业的 coach， 他可能有一些方法然后可以帮助你来去做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环境加上机会加上可能趋势再加上个人的一个 readiness， 一个整合的东西，最后可能一个好的 coach 的这个 moment 才会出现。那我们看到其实今天聊到的 coach 是很多都是说你在 career 上的 coach， 但实际上我们现在给员工提供的 coach 是非常丰富的，包括你的 person 就是这种个人生活的 coach， 然后情感上的 coach 和 work life balance 的这种 coach， 然后这些 coach 其实可以从任何的角度去解决你当下的这个问题，然后以这种形式去 以第三者的角度吧，然后去 guide 你，找到你自己可能没有想通或者没有想到，或者是也许存有一些疑虑的地方，然后去解决这个内容。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说，你自己是不是有这个想法和动力要去做这件事情，这一点我觉得挺重要的。coach 其实不是关键，coach 是你达到这个目标的其中一个途径和手段。但是你首先要 set up 好自己有这个目标，然后也希望往那个目标去走，那所以你才会有。那 coach 可能是一双润滑鞋，那你如果不用 coach，你做大奔、做凯迪拉克可不可以？也可以。那可能你也可能到达的更快一些，但只是沿途的风景会不太一样。这就是我的想法啊。
哇塞，我特别想知道你说这个什么做大奔，这是一个什么途径？
I don't know，可能现在还没有吧，可能就是打开你的脑袋，然后往里灌，直接 import 进去，然后也许就可以了。我觉得每个人不一样吧，有的人可能经历一些经历，然后他可能就会有这个成长的过程，然后有的人可能是需要有 companion 的这样的人，然后陪伴，然后可能跟他去互动，有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可能有的人可能是通过 teamwork，然后去成长，然后有的人可能是通过 mentor 去成长，那 coach 可能就像我说的就是其中之一了。
明白。其实我觉得 coach 的，我不知道，这只是我自己的感觉。其实我觉得 coach 可能你说，因为你刚才说到，比如说生活的呀，或者说工作的呀，或者职业的呀，可能有不同方向的。其实我觉得本质上，无论是哪一个方向的，其实它最根本的，我觉得对我自己的感受作用，就是说它帮你整合了你自己，就是你就找到了你自己，或者说整合了你自己，然后让你所有的这种思考啊，或者是说你的想法呀，或者说你的一些判断，能够更接近你真实的内心吧，我觉得是这样子一种作用。然后，当你更接近你真实的自己的话，你的很多潜力可能也就能更好的发挥了。所以我就像你说的，其实说白了，这件事情都是在你自己有多使劲，而不在于说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是生活教练也好，还是说什么职场教练也好。其实我觉得这些所有的各种各样的教练，其实最后都是帮你更好的整合你自己，然后发挥一些潜能。
我觉得你说的特别重要，因为我觉得个人成长永远的第一步就是 self awareness，这个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用尽一切的办法去 drive 你的 self awareness 的清晰，你才有可能，就是你认清了自己，才有可能从自己去认清周边的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嘛，所以我觉得是很重要的，而且同样我觉得我也很同意的，就是说 coach 其实就是。一个人他鼓励和带领你去认清你自己的一个过程，因为说实话，人在认清自己的时候，想要认清自己的时候，其实有非常多的难度、难点的，就是你的 ego 啊，你的可能 bias 啊，或者是你的可能一些不成熟的一些内容啊，或者外界环境的影响，其实都是你会认清自己路上的拦路虎。所以 coach 我觉得就伸出一只手来，然后拉了你一把，当然。你是愿意沉浸在现在的世界里，还是你愿意借他这拉一把的劲儿爬上来，然后可能向周围看一看，还是回到那件事情，就是你是不是觉得那个这是你想要做的这个事情？因为你看我们在今年的时候，其实 expand 了非常多的这种，就是非常成型的从外部公司去购买的这种 coaching 的 programs，它的 format 都是一模一样的，然后我们也 offer 给大概。相似的 level 的同事吧，当然就是某个 level 以上的同事去来参与这种项目，成本其实还是蛮高的。但是呢，当我去问大家的反馈的时候呢，我就会发现说，这个反馈非常的不一样，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 takeaways，然后每个人自己看这件事情的方向都不一样。有人就说这个项目非常的好，对他的帮助非常非常的大。具体的我就不在这里分享具体是什么内容，当然。也有人说，我为什么要参加这个？为什么他要问我这些问题？比如说，有一个同事跟我聊的时候，那 coach 说，他说你的，个人目标是什么？其实这一个问题就是一个灵魂拷的问题，就把我们的这个口气给打下去了。就是他说我个人目标，我的个人目标，我没什么个人目标啊。然后呢，他就来找我，他说，我说那你想想你的个人目标是什么？他说能有什么个人目标？他说我在这公司做了这么多年了。他说那个也不升职也不加薪的。他说还能有什么个人目标呢？
这
我说哦
我
我
感
说，
觉是这个问题击到了他的痛处，他的痛点就是你又不给我升职加薪，你还想让我有什么目标？
是这样的，
exactly， 然后后来我就在总结说，我说这就是一个先有鸡和先有蛋的这个问题嘛，就是你怎么样能够退？如果你一直在纠结这个事情，你可能永远都跨不出去这个圈儿，但是你可能稍微迈一步，
我
就
觉
可
得
能
他
不
可
一样了，对。
没有很关注自我，就是说你真的这个，你如果你真的有个目标，这跟升职加薪没有关系，你不能说因为不给升职加薪，我自己的目标也没有了。
对，我觉得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大部分人的想法。但是我觉得，因为我自己在问，比如说你现在问我的目标是什么，我其实我自己就也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说我的这个目标应该长成什么样子，就非常不具象。而且我自己
目标
有，我不知道
可以
是
是
我的原因还是什么，我自己
动
在
物。
想这事情的时候，哎，我可能每一次都到了一个，就到了一个地方，我可能会想一下下一站会在哪里。但是你说去计划一个 long term 的目标的这件事情，对我来说还挺不适用的，就是因为从小到大就各种各样的这种各种各样的书也好，这
就是
个
六年、
各种各
三
样
年、
的，
三年，然后又四年，这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对，都是有这样的东西的，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其实目标这件事情是一个挺难那个什么，挺难回答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就是你怎么去 interpretate 这个问题，还是挺能够展示的。然后，当然还有另外的同事就我，他说我觉得我选错教练了。他说我一开始以为呢，这个是一个非常，就是他的想法是很中国人的思维，就是觉得说这个一定是非常 practical 的。但实际上呢，就是但是这个教练，他其实会比较触达你比较高层或者是内心的东西的，至少要从那个地方开始，再回到你的 practical 上面嘛。就他说，他说如果是这个样，他说我可能会选一个老外，他说选这个中国的教练呢，他说我觉得我很难跟他去达成这个方面的一些 conversations。他说这个我有点后悔，然后我说哦，我说那这个也没法换了，我说那你就先聊一聊，看看这个感觉吧。然后这当然我觉得这可能不是
那
真
个
实的
是
原因，而是。
还是什么国家分配教练？
不，他这个是这样的，就是他，你只要开了之后，他会给你，你去输入一些你的 profiles 和你的一些可能那些 attentions，然后呢，他会给你一些 options，你去选就好了。然后你在里面选到自己之后，他就会给你 assign 这个教练，然后有 chemistry session 开始之后，然后就往后去走了。然后也有就是说聊了半天之后，他跟我说，这个东西是50-50。他说，哎呀，他说你说说我已经这么忙了。每周还要跟他聊一聊，聊完之后对我现在的问题也解决不了。但是你说这是公司给我安排给我的，我又必须得每个月跟他聊一聊。然后呢，就还有很多，就是每个人的
很
这个
功利嘛，
session。
很目的性的去看这个事情，
对，就是大家都觉得现在所有做的事情都是为了解决眼前的问题的，就是这个我这还挺有感触的，因为有的时候有的同学来上课就得问你一个特别具体的问题，你就必须要回答他这个具体的问题，但我说你来上课是学习知识，不是说让老师给你解决问题。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 ways of 这个整个的 approach 对每一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这个我其实跟很多同事还聊了，我说，哎，我说那为什么会这样？然后大家可能说是跟大家的，就是这个成熟度会有一些相关，然后跟大家现在的生活状态会有一些相关，甚至是可能跟每个人一直以来的这个境遇，也都相关。当然，我觉得是。但是，所以这就是回到一开始的，就是说，你什么样的情况下去 approach 一个什么样的 coach 是一个合适的。我记得让我最印象深刻的一个，就是在国内去找 coach 的一个共同的境遇，就是不管是在现在的公司，还是在原来的公司，我们 run 的这个 coach program，大家都非常看这个 coach 的 background。就是你有做过什么，你有经历过什么，你的经验在哪里等等这些东西，我觉得有价值，但是我觉得去找一个 coach 的时候，更重要的是应该看他的 coaching skill，而不是完全去把他的 experience 放在那里，然后作为一种衡量，非常重要。而且因为现在市场上国内的 coach，因为我们在找的过程中也发现说，大部分的 coach 都是 HR background 的，但实际上在真正是真正市场上这种反而不受欢迎。
对，你可能对业务的理解不够深，就是因为你自己的经验如果没有到达，就是 就是比较怎么说呢，比较有局限，你可能对对方的这个理解可能也是没有那么深的，嗯。
我觉得这个是对于 coach 的一个怎么说呢，不是特别 reasonable 的 expectation，这个是我觉得一个想法，就是说，就是还是要区分一下 coach 和 mentor 能够在你这个过程中起的这个作用的。哦，如果你觉得你要找的是一个 mentor，那你确实是需要你在这方面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但是 coach 其实是帮助你去发掘你自己的，所以它并不是一个deliver 给你东西的一个内容，而是去帮你去挖掘东西的一个过程，然后挖掘完了之后帮你去，我喜
对，
欢你说那个词，梳理的过程，对，
我知道啊，就是比如说我们是这样一个 background 去讲 coach 的话，其实我觉得你们这个 program 其实就不太遵循这个底层逻辑，就是他们可能就是有的人其实他并没有很想现在就去挖，他现在就想就是我一个人安静的待，就他还没有走到那一步，但是比如通过我们项目啊或公司去 assign 他这个，可能他自己就是没有 ready。
对，这就是大公司做事情的方式嘛，就是我撒一张大网出去，whatever 是可能网住20%的鱼，那这20%的鱼可能 in the future 就会 benefit 到，所以这个就是这方面的逻辑，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难吧，就是很难说让每个人都是有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为什么我说这个时间节点和这个圈子非常非常的重要啊。
就最近我的一个感受啊，也是反正最近跟各种用户的人聊的比较多嘛。其实我最大的一个感受，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你自己愿意迈出这一步，其实是比所有的事情都重要的。我现在是觉得，在
Exactly。
市面上所有的工具、所有的方法、所有的资源，其实都非常的充足。你自己想校准自己，你可以找 coach，对吧？然后你自己说做事情没有方法，其实方法论是有的。比如说什么什么麦肯锡的战略分解法，对吧？或者战略澄清问题，会有一些指引性的问题，你去一步一步回答，看看你自己有没有想清楚。所以无论你是做事情，还是说想梳理自己的这个 mindset 的，其实所有的方法都已经在那了。就市面上你要想找一定工具方法都是有的，其实最后就是看你自己有没有迈出那一步。你一旦迈出这一步了，无论是说我想就是说更正式的去做我的业务战略，还是我想更正式的去审视我的内心，都有资源。所以这个世界上，我觉得啊，是资源和方法工具是不缺的，最缺的就是大家的自我认知和觉得自己需不需要迈出那一步。
安琪拉你怎么看啊？
我同意。其实刚刚听你们说完，我内心的第一个感受就是说，啊，一个真的很好的这种 coach 和就是 coachee 的这个建立，其实是奢侈品。
对，
就
非
是
常奢
它
侈。
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前提。然后其实有一个就是刚刚那个袁麦和饺子说过很多次，就是这是一个自我认知的，就是你要有这个觉醒，你要感受到自己的这个需求，然后并且能够勇于去释放这个信号，就是我现在是希望能够得到去提升，得到改变，就这个动作其实已经非常非常难了。然后在这个前提之下，你还能够遇到就是不管是就是其实刚刚说就是你去读书也好，你去上课也好，就这些资源相对还是比较标准化的嘛，对吧？然后但是 coach 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 personal 的，然后你说你能够去遇到一个真的和自己非常合拍的这个 coach，然后他能懂你，对吧？然后我觉得好的 coach 不光是说你告诉他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然后他能够给到你指引，是他甚至能够在人生目标上都能够给到你很大的启发，就是看到你其实本来我一开始我说我的人生目标可能就到这儿啊，但是这个 coach 他能够让你知道说其实你远远不止于此，你其实可以。对吧？星辰大海，你有很多的这个空间，你可以去实现、去追逐。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真的能遇到这种，怎么说，类似像伯乐一样的这种 coach 和 coach 这种关系，他真的能够去点拨到你的这些自我感知的这种自我认知的这种启发，然后这个人生轨道可能都会发生变化。我觉得这个真的简直是凤毛麟角，太难太难了。所以我觉得。回到可能最初聊到 coach 这个话题，我依然认为说，可能有一个 coach 这件事情，它不是一个必需品，所以很多人不要觉得就是 别人也有了啊，听上去是一个很时髦的一个什么东西啊，我就一定也要有，它一定是有零零总总就很多的这个前提的基础上，然后比较玄学和缘分的，你遇到了这样一个人，所以就是不要给他一个非常低的一个认知，就是说啊，这个就像上一个课一样啊，这就是一个一定要有的一个 basic 的东西。我觉得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必需品。然后你也不要给他一个过高的预期，就是说，哎，我可下找着一个人了，我的天，我人生将在他手里发生改变，他一定要特别特别牛啊，特别特别怎么样，也到不了，嗯。所以我觉得一般可能如果真的去做的话，大概可能在这两者之间，嗯，会达到这样一个效果。所以我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年轻的朋友们，或者是怎么样，就是不要为了说我要有一个 coach 而去找一个 coach。 嗯，我觉得这个还是挺那个，听起来真的是一个很奢侈的一个东西了。嗯。
嗯，我觉得我同意你一半，安吉拉。
好，请讲。嗯。
对，我同意你说，就是我觉得就是其实对 coach 你要 manage 你的 expectations，就是他不会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给你带来 significant 的这种变化吧，或者是很会让你脱胎换骨的这种状态。但是我觉得有了这种思维之后呢，其实。我反而比较赞成你说的第一个观点，就是说，其实你是就每个人是需要在这个工作过程或者生活过程中去找到自己的 coach 的。这个 coach 可能不一定是我们说到这种花钱的 coach service，但是如果你愿意去找到，我觉得是好的。如果你觉得你现在还没有 ready，但是你觉得你还是可以去找到这样的人来帮助到你的。我觉得为什么这么好呢？就是，因为coach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 coaching skill 就是提问，就是我觉得你如果能够信赖一个人，然后呢，并且愿意由他带着你来 question 你的很多想法，然后帮助你去理清楚很多的这个事情，哪怕这个人可能跟你是八竿打不着的人。但是他可能会提供给你一个第三方的视角，然后帮助你去在这个阶段上面，给你提供另外一个脑子。就是这个人，其实 coach 这个人就是，给你提供一个外脑，然后去帮助你想很多能够让你变得更好的问题，并且，努力帮助你去解决这些问题。但实际上这些问题是不是能够在当下解决，也许不一定。但是我觉得有那么一句话嘛，就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是找到问题。所以，如果他能够跟着你一起，哪怕不说找到这个问题吧，就是能够让你更接近这个问题的本源，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帮助了。所以，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会用到你的 manager 是你的 coach，然后你有你的 peer coach，最后一个可能还有这个 self coaching 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我不同意的点就是说，我觉得说大家还是要，我就可能是语言上的这个不同意，就是我觉得说还是需要去努力的去找一找这个。能够给你这个 coaching 的这个人的，哪怕是你自己、你的老板、你的朋友、你的 peers，然后会非常 serious 的跟你聊一聊这个话题，就是这个好处就是说，有一天，比如说你真的是像我遇到的这个情况一样，就是被问到说，哎，那个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的时候，也许你不需要有一个人生目标，但是你可以非常坦然的去回答这个问题，就是你有过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探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自己觉得说是比较一个我比较认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OK。
对，我也说一下，就是这个提问其实本身不一定是要求你回答，其实还是你本身有没有做好一个准备，是说对方的提问会引发我的思考，而不是以问答的形式，就是他问了我就必须答。比如说他问了你有目标吗？然后我就为了回答他，我就先说一个目标，要升职加薪什么，对吧？走上人生巅峰。但我觉得对方的提问有的时候是要你自己反思的，就是说，哎，我自己都没有认真想过我的目标是什么，那这个是不是我对我 自身或者说我的内省是缺失的一块，那这个都有对我来说重要吗？然后我是否需要去考虑去说我好好梳理一下我的一些想法或者说我的一些小目标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对话的这个形式呢，其实并不是说他问了你要回答，而是说他问的问题反倒是你自己再想一下，就是我有没有想过，然后我没有想过的话我这块是不是要补足。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之前我的一个教练就问我，就我的教练他有的时候会问我一些比较大的问题，就宏观经济的问题，说是什么中国下半年经济走势你怎么看。然后呢，其实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我赶紧就说两句嘛，是吧，新闻什么的或者什么我就赶紧说两句。但是后来就说了两秒钟之后，其实我自己有一个觉察，是说其实我就坦然承认说，我就作为一个公司的 HR， 其实我对宏观经济没有那么多的关心。那实际上呢，其实可能当然可能带来的影响是说我对业务啊或者说对未来的走势可能不那么敏感，不一定是说我一定要知道说啊我对宏观经济了解一二三四五我得叭叭叭的讲出来，而是我自己就坦然的承认是说，哎，这一个地方我平时涉猎的比较少，或者说我关心的比较少，那的确呢我也在思考一下它对我日常的工作或生活是不是一个需要的信息，我是不是应该去稍微拿出一些精力去关注它。我觉得是这样一个你自己反思的过程，而不是说coach问了我就得回答他。我不知道我这个阐述明白没有，因为稍微有一点点的绕。
明白明白，我觉得我完全同意。就是我先echo 一下饺子刚刚说那个，就是我觉得是对的。就是我最早的时候也说嘛，我说这其实 coach 的场景是很多的，嗯，但是我说那个比较奢侈的是那种 coach 啊，就是被赋予 coach title 的这种 coach 啊，然后
一个小时几千上万的这种，
对对 对, 对，就类似那种吧，或者是说他可能不一定体现在很贵上，但是就是确实你就是饺子刚刚说那个 matching 很好的那个coach， 他确实需要去碰的，嗯。然后我再说校园外这一点，你刚刚说的时候我特别有感悟，因为我昨天刚还在和那个就是我们那个公司的老板聊嘛，他说为什么我感觉，我觉得我已经说的很明白了，他为什么还是不懂呢？就是说和团队沟通的时候，然后我说你得问对问题呀，他说问问题，我说对，我说你不要都是陈述啊，我说你要问问题，我说能启发人的不是答案是问题。然后所以我就觉得你如果能遇到一个很会问问题的人，然后这个问题是引发你去思考，它其实对你的影响是在于你的认知和一整个逻辑框架上的一个启发，而不在于只是真的给你一些什么知识点的那个不是 coach 啊。然后包括比如说他问了你就一定要答，这个不是 coaching， 这个是考试。就是你问了然后你答，看你能不能答上，然后答完答就是这个赛事完了之后说那个这个赛事你得了50分你不及格，就这个它不是 coaching。 我觉得可能以前我们这个教育的体制里面这个考试的这个 sense 太根深蒂固了，就感觉是说我遇到所有的问题我都必须要答，嗯，然后我一定要努力拿高分，然后这个才是体现我的怎么说，就是我是我一定要做到的这个事情。但其实往后就是离开学校的人生里面是不存在就是说考满分这个事儿的，嗯，就是绝大多数的题其实都没有一个标准答案，然后如果能够找到一个特别会问问题然后一下子给你人生也好职场也好一个新的思考方向或者一个新的思考角度，这都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学习和领悟的一个过程。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说就是只要有人给你一个问题然后我答不上我就觉得特别的 shameful， 然后我就一定要掩盖掉这个事情，然后我也羞于承认说其实我不知道这个事情，其实这个没有什么的。尤其是遇到这种类似像 coach 的这种 coaching 这种 session， 就是所有的问题其实都是为了启发思考而已，而不是说给了你一张卷子，嗯，
对对对，
就是你一定要给我交一个满分的卷子，嗯，
对，所以我觉得还是你自己的心态要摆得非常的平稳，就是说你可以大胆的接受说我这个问题我没有想过，或者是说我没有思考过，或者我对这个地方的认知并没有什么并不多，但是呢我现在通过我们的对话我发现哦这个地方我没有思考，而是通过这个问题你找到了一些自己可以成长的空间吧。所以这个本身我觉得，因为我发现很多人对于别人问问题他回答这是一个非常应激的反应，就是别人如果问我问题了我必须给出一个很好的答案，然后我必须知道这个答案是什么， 又显得我特别的没有水平嘛，所以我真的觉得我周围认识的很多人，就是非常有这种别人一问他，他就必须应激反应回答的这种感觉。所以其实这个是要克服一点你自己的本能的，说别人问你有个问题，你是要给他答案吗？也不一定，其实他的问题是在帮你反过来在思考自己的，所以就。我就是这一个点，是说你自己的心态能不能调整，就是能不能说去掉自己的这种应激性的反应。
然后另外我说一个，就是我觉得，就是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哈，我觉得我一直在等着把这个东西补上去，就是说，其实说明这个 coach 已经对他起作用了，因为他开始跟他的同事去聊一聊，说有人问了我一个问题，说我的目标是什么，然后呢，他找了不止我，他还找了其他的同事也跟他聊同样的内容，所以我觉得，他自己有没有意识到我不知道，但是至少说。这个 coach 的这个问题其实已经 trigger 到了他的一些 behavior 的 change，就是他开始就聊这个内容了，可能他自己没有意识到，但是其实我们有看到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说这个就是回到 coach matching 的这个话题上面来说，就是虽然有 chemistry session，而且说实话每次去做 chemistry session 的时候，如果是这种非常 specific 的这种 coach，就是我们去找的，比如说为了某一个人要找一个特别的 coach achieve 某 purpose 的时候，我都其实蛮紧张的，我都觉得说去 chemistry session。能不能过得去？但是 to be honest 的，我觉得这个其实能不能够 matching，更多的是说是你这个口气够不够 open-minded 的，就是能够去接受一些不一样的想法，然后去 aiming for 更多的 possibilities。说实话，比如说一个 chemistry session，我哪怕做一个半小时，我觉得你可能也很难真正的从这个时间点里面去确定说，哦，这就是我的 perfect match。但是如果你愿意 open 去接受很多的这种不同的 possibilities，那你就会发现说，其实任何人都可以给你带来一些不一样的这个视角啊、想法呀、或者是问题的东西。
特别同意，
那
特
这
别
种
同意。
对这种情况下，其实我就觉得说，这个 matching is not matching for the coach，应该是 coachee 是不是有这个。有这个 possibility，愿意去 open 自己去做这个不同的 matching，但这个就回到刚才这个安吉拉说的这个难度在哪里呢？就是这个 timing 是什么时间点？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已经过了这个 timing，才想起来去找。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你就不会感受到它最 powerful 的那一面。有的时候就是你还没有 ready，你去找了，你也感受不到它最 powerful 的那一面。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说，就是你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去。用你身边的人，然后成为你的 coach，然后去帮助你去做这个成长啊。
对，就是我特别想 echo 饺子的那个，就是如果你自己足够 open 了，你就会真的从身边很多人身上发现都是可取的点，或者说都是有启发性的问题。然后就是有一点就叫什么，就我们之前就是特别唯物主义嘛，其实那个就是心理学上也讲会唯实嘛，就是整个世界就是你内心的投射。如果你自己很 open，然后非常渴望更多的思考，然后。渴望更多的自我的觉醒，那你可能跟每个人的对话，你都能会找出来一点点，说，哎，这一点挺有意思的，就是你变成了主动去寻找这样的一些，怎么说有价值的思考啊，或有价值的问题。所以我就特别同意饺子刚才说的那个，其实完全是取决于你内心的这个 open 的程度，
但是我觉得对于 HR 来说这件事情挺难的，因为怎么说呢，就是我们现在的整个的业务还是需要有这个 in and out 的。比如说我花了这么多钱，我就一定要取得这么多的这个成绩和成效。那在这个 coaching 里面，这是一个非常很难拿出 solid ROI 的一个 practice 吧。就是我自己的感觉真的是挺难的。就是你从各个维度去讲，它都是个人成长方面的。那你说这个个人成长有多少能够 bring back to 这个 business 呢？这个其实是有非常大的一个 question mark 的，就是你成
对，
长好了，可能也，
我觉得还甚至还有一种可能，比如说有的人有的 coachee 在觉醒之后发现，哇塞，这工作并不是我真正热爱的，然后就离职
exactly，
了。
很大的可能性是这个样子的，
对，对，很有可能，真的很有可能。
对，所以我觉得怎么去安排这种 coaching 的这个项目，其实我自己现在没有想到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就是。我们 run 过的就是有这种，就比如说某一个非常 senior 的 leader，那我们需要去给他找一个特别有 target 的这种 coach。当然，我们找到了，然后呢，两个人的 matching 的也很好，然后最后的这个可能整个项目 run 起来也很顺利。但是最后的难点就是我们怎么去 很 solid 很 solid 的 evaluate 它的 effectiveness。其实我们当然也会有啦，就是各种的 assessment 跟着走，然后这些访谈也会跟着在里面，然后 manager 也会observe 这个 behavior change 的一些东西。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说，这个就是它是不是真的能够达到我们一开始预期的这个状态等等这些东西，其实还挺难的，因为这个东西相对来说，你也不可能去问说你们聊了什么，然后你也不可能问很多这种，因为里面很多很 personal 的东西嘛，所以这个是这样的一个点。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给我了一个思维，就是我回头再去看这种大撒网式的 coach 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也许做这样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需要有这种比较 open 的这种投入心态吧，就是你要相信说这种投入产出的东西，就这个信念你是要有的，就是这个是一个靠信念在做的这个事情。当然，从大概率上来说，它一定会有这个，但是你是不是能够真正有这个信念坚持往下去做？当然，更重要的是哈，要花钱的话，你的 leadership 是不是有这个机会去花钱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一点上其实是挺需要我们去 influence。或者你很难 influence 很难 measure 的一个东西，这是我觉得现在我面临的一个状态啊。
嗯，刚才你说那句话的时候，我就忽然想起来，就是你刚才是说就如何衡量的那个事情的时候，其实我就忽然想起来一句话，但我有点忘了这话怎么说了，就是说叫什么，让人性的归人性，让法律的归法律，让制度的归制度，就你懂的。我是觉得，比如 coaching 这个事情呢，它能不能衡量，我觉得 finally 可能经过长时间的这个。跟踪可能也能衡量它的效果，但是可能短期内很难说。我今天做了个 coach，明天就有什么什么样的变化了？因为我觉得这个稍微有一点属于人性层面的。然后，就是你这个什么，就是对，所以说我刚才忽然想什么，让人性的归人性，商业的归商业，绩效的归绩效，可能本质上没有办法去完全用统一的方式去衡量或去度量所有的这些不同的。你的 practice 可能是短期有短期的，长期有长期的，
我觉得有这么一个东西是一定是确定，就是 better people，will build better business。这一点上，我觉得应该是可以被知道的。所以你怎么样有 better people 呢？比如说像安吉拉的这个主要以前他向他做 recruiting，他就会 recruit better people，那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去做。那 coaching 其实也是同样的一个方向，就是怎么样能够具有 better people。另外，我一个 observation 就是什么样的公司可能会比较有这个 coaching 文化呢？就是它的 senior 的 leaders，第一个就是有过很被 benefit 到这个 coaching，所以他会特别 buy in 这件事情，因为他看到了在自己身上的一些变化。那这个我觉得也是有赖于他的这个 openness，就是如果他也会非常的不 open 的话，他其实也很难找到跟他 match 的 coach。因为他自己的成熟度，所以他会很 open 的去看待这些内容的时候，他会 benefit 到这些。那 benefit 了这些之后呢，他就知道说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方式，去能够影响到整个自己的团队。然后呢，而且带来的这个产出和投入其实是能够被 scalable 的，所以他呢就会愿意去做这样的一些投入。所以就回到一开始的，就是说我们三个一起说的就是。Self-awareness 其实在 leadership 的角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你怎么样能够把它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循环的状态，其实是很关键的。就是我有跟这种就是我觉得不是不好啊，就是可能还没有 ready 的这种 leader 去合作去做 people development 的时候呢，其实他会有一个观点，就是说只有他认为在他身上发生作用的东西，才是可用的。那如果在他的身上没有发挥作用的东西，他觉得说这些东西都是 bullshit。但实际上就是，我不知道你俩的感受啊，我的感受就是说，you never know，就是有一些东西对，就是一筐苹果，一些东西可能是照顾这个红苹果的，一些东西能够帮助绿苹果，有一些帮助可能帮助黄苹果，但是很难有一种东西可以帮助所有的苹果都达到一定的，都同样的有这样的一些效果。所以你可能就是要用不同的方式去 stimulate 不同的这个人，这种方式下才能够更有效吧。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去谈多元的这些东西。所以这个是一个，尤其当你的这个 team size 越来越大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就是看到有一些我们提前谈到的这个瓶颈和天花板的这个东西了。
我觉得你刚才说那个例子挺有意思的，就是他刚才说那个时候对我有效没有效，我再决定要不要给其他人。就是这个我，你知道刚才我想起来那种药品有效实验嘛，就是这个药品对一组人可能比如有效率80%，对吧？97%可能他就可以上市了。然后呢，我就觉得啊，这个老板可能 他就不应该不是什么生物专业，或者说什么这种科研专业毕业的，就是一定要以自己为100%的样本去做这个决定，或者做出这个定论。的确还是怎么说呢？就是可能他的思考模式还是没有非常的客观吧，还是比较以自我怎么说呢？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样一个评价的尺度啊。
然后我接下来想问问你俩另外一个事情啊，就是我不知道你俩的感觉，就是我自己看到，就是我跟 HRBP 合作的时候，公司或者管理层或者 HR 的管理层对于 HRBP 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任务，就是你要能够去 coach 你的 leaderships，这个是最常见的，就是哪怕 even 现在只要是你不管是任何的 partner、finance partner、learning partner、people partner、people experience partner。各种各样的 partner 吧，reward partner，你都需要去 coach 你的 business。我觉得聊一聊，就是作为一个 HR，你应该怎么样去 coach 你的你的 business lead？我不知道你俩，因为我觉得刚好是说我们可能面临的 business partner 都需要一些 coach 的状态。你们俩没有什么成功的经验或者想法？working as HR 怎么样去 coach 自己的 business lead 啊？或者是一些可以分享出来的经验啊？
我觉得就像安吉拉说的，其实是有很多机缘巧合的。就是我愿意去 coach 了，那人老板愿意听嘛，对吧？这个是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你的老板 ready to be coach 了嘛。当然，这我说这个稍微有点消极啊。如果是说从更，比如说我自己再往上拔高一层，是说如果我觉得有一些可以 influence 老板的机会，可能都我觉得这时候就不叫 coach 了，就是你能 influence 人家就好了。然后呢，你可能尽量去找一些合适的场合，或者说他自己产生了一些动摇和疑问的场合，然后你适时的给他一些怎么说呢提问，或者是说讨论或者什么，让他慢慢觉醒到，就逐步走到自我觉醒的这个道路上，然后再开始说啊，我真的是需要一个 coach。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双方面的吧，就是他有没有 ready 去，或者是他现在这个阶段要不要？但如果他不要的话呢，当然我们。经过强大的自我心理建设以后，觉得他确实需要，那我们就只能先去 influence 他，然后让他觉得，他可以跟我们展开这种对话。但这个过程是比较漫长的，一方面是老板现在的状态，然后再说回我觉得 HR 自己的状态，自己状态，我觉得是说你想当别人的 coach，我觉得是你的心力还是很强大的，心理能量很强大，对吧？你愿意去花耐心倾听他，然后同理他，然后提问一些问题，然后甚至说他可能拒绝，因为在你俩没有形成正式的 coaching 的关系的时候，他可能会。不听你的提议，或者说拒绝你，或者是抗拒你，甚至尽量避开你。那这个时候，你还有没有信心愿意做下去，或者说你有没有这个动力继续做下去？这也是对你自己的一个考验。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事情，就如果是说只是一听，就是说组织上一提，对吧？制度一下说你们要去给老板们做教练了，做 coach 了，你要 coach 了。我觉得这个要求提的就很粗糙。对，我也不知道，就是比如说组织上提了这么一个要求，或者是给 HR 们提的这样一个 KPI，是需要有考核吗？还是说是大家成长的一个方向？但如果真的是一个变成一个 KPI 的话，我自己单纯觉得我作为 HRBP，我压力会很大，因为
我
这个现在，
这个是放在很多 JD 里的啊。
好吧，但是你其实也没有对他考核，对吧？也不会考核的。
安吉拉，你怎么看？
coach 太大了吧？我觉得就像人爸说的，我能 influence 他就已经很不错了，我还要 coach 他，我的天呐，给我那个钱了吗？谢谢。就是我觉得，我能理解，就是像咱们说那个 HR 的尽头是什么的时候那一期，就我能理解，因为就是你其实作为一个类似，就是不光是可能公司里面的。偏乙方的这些职能，然后以及可能你市场上真的是做乙方，就是你所有有这种角色的前提，你都需要对你的甲方有一定的 education，就是都要有影响他的这个能力嘛。所以就是上一次咱不是说了 HR 尽头是培训嘛，就是你其实都要去对他产生影响，这样说白了，你才能够
就一方面体现出你的专业价值，另外一方面就是你才能够基于一定的基础再去跟他产生对话，对吧？然后产生你能够产生的这个专业顾问的作用。所以我觉得我能理解他要求你是 HRBP 也好啊，财务 BP 也好，就是 whatever BP 也好，你都需要对这个业务你直接对接这些 leader 啊，你要影响他们啊，你要去教育他们，甚至说可能你要成为他们的教练或什么的。但我觉得可能教练这个实在是有点太多了，你这样的话，我站在招聘的角度来说，我的天，我招一个 HR，我要再考核一下你会做 coach 吗？这也太费劲了，所以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就是这方面我其实还是挺佛的，因为刚刚咱们也聊到了这个 timing 真的太重要了，我真的就是，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我在还没有加入我现在这个公司之前。就是这个老板来找到我说啊，来跟我们一起干吧。然后其实他大概跟我说了一下他现在这个情况，我其实就已经提了几个问题，就我觉得这些点可能会出问题。然后他当然还是比较自信嘛，就觉得说，哎，这嗨，这不是事儿啊，没有事儿啊。然后结果，就是陆续这些点就出现问题了嘛，就爆发出来了嘛。然后他开始进入他的一个开悟状态，然后想说，哎呀，我要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啊？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什么之类的。所以就是你可能就元霸之前也分享过这种例子吧，对吧？就是你一直去跟他讲，然后想办法去影响他的一些点，他那个时候他就是不 buy in，他就是没有这个感知。然后等到事过境迁或者过了一个什么时候了，然后他突然跟你说，哎，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这样这样，哎，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有问题的。然后你都会内心翻一个白眼，说这不是我早已经跟你说过的吗？但是他就是需要这样一个过程。那你非要赶鸭子上架，说我就是在当下啊，我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当下，我看到一些事情的这个当下，我就要去启发你啊，我就要去怎么样去影响引导你。这个就是还是有点太把人的这个简单化了嘛，对吧？就是我只要哎 input 这些内容，你一定 output 出来一个新的结果，这个就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抱着这样的目标，哎，来要求自己呢，我觉得可以啊。这个对我们的专业项来说，你可能能做一个更有一个更好的consultative approach 啊，你作为顾问能有一个更好的角度去影响你的有更高的要求。然后来勉励自己去影响你的客户，你的甲方。但是，如果是你本身是甲方，是需求方，然后你就认为说，哎，这个人一定是要能跟我做 coach，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有一点太苛求了，所以我觉得可以朝这个方向去努力，但是不用，或者说其实它也不科学吧，就是我来是给你当 coach 的。这 个我觉得有点，步子迈太大，容易扯到胯的感觉。
就先给 自
我
己
跟
搞
你，
了一个人设，其实反倒不好，不容易进入状态。
对，
就是我
对
抱着
的，
我来
对的，
扣你的心呢，这
对
个
我来
容易
coach
让人
你，
反感。
这个就太那个了，太难了，
我跟你说，我就不能同意啊，更多，尤其是刚才安吉拉说的那个，就是这个事情真的是要很摆正这个状态，因为我觉得现在有这样的一个 trends，因为我看到很多的 JD 里面都写 you should be a coach，哒哒哒哒哒哒哒，
哦，
然后
真
尤
的
其是
吗？
做。真的是有这样的，你
哎
可以
呦，我
看一
可
下，
能
尤其
是
像
离外企太久了，我
相
就
对来
感
说比
觉。
较 senior 的肉里面，然后我也听过一些 conversation 里面，就是说，你应该去 coach 你的这个 business leader 是什么样子。我觉得这个肯定是 coach 是达成这个 coach，不是说你要去做他的 coach，而是你的 approach 要变成一个 coaching 的 approach，可能就是你要问他一些问题呀，等等这些东西。但是我从私心的角度来说，我其实非常赞同你俩的这个状态，就是说，还是回到我们经典的那个问题，就是我们配不配的这个状态，就是其实挺难有这个 approach 的。就是说，如果是一个非常 ready 和 open 的 business leader，我觉得他可能会反过来问你，说你的想法是什么，我想听一听。然后这个是一个 ideal 的状态。但是如果是另外一种需要你去 coach 的，然后呢？需要去走的这种状态的 business leader，那可能情况就是说，你问了我这个问题，你是在质疑我吧？然后可能就会投入到刚才那个安吉拉说的这个扯淡，比较大的这个状态里面去。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在这种日常工作中怎么去用这个 coaching 的这个东西吧。我自己的理解里面，其实可能上级对下级。 是一个比较有机会的，因为我可以对你提出比较这个，相对来说 challenge 一点点的 questions，然后帮助你去 guide。因为我觉得如果真的是有效的这个 coaching question，它肯定包含一些比较 challenge 的 question。另外一个可能也许是在非常trust 的评级之间，可能也会发生一些，然后可能是你们在共同的这样的一个 position 上面，然后做类似的事情，然后有这个专业度的这种。互相的这种 credits 可能会有一些，但如果是这样的另外的一种，就是像请 HRBP 去 coach business leader 的这种情况，我觉得是肯定
你
是
想
有
太
的，
多。
但是很难吧？就是你想想，就是我觉得真的是要经历可能千山万水之后，你才能够最后 achieve 到这样的一个状态。我反而觉得说有的时候吧，可能用规则、用 policy，然后用这些东西去做。反而更好一些，就是怎么样能够用，因为我觉得 coach 和这些东西的目标是一样，就是怎么样把人的 positive side 去放大，把 negative side 去 manage 下去。所以我觉得可能会比这些更有效一些，就更快速有效一些吧。但是
对，
coach 也会有效，但是可能就是一个，没有这么立竿见影，然后能够像我们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个是我自己的理解啊。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对于 HRBP 来说，可能会卡在这个要不要 coach 的这个节奏里面。我觉得。Maybe you can try，然后就是也不用特别觉得说这是一个一定要做的 way out。我的理解哈，就虽然我觉得这个这么说起来有点怂，当然我觉得我很高兴我们三个都达成一致。
对，我跟你分享一个我上一节课刚学的一个公式，就是那个管理心理学里边一个公式叫 B 等于 F 括号P 逗号 E。这个公式是什么意思呢？B 就是行为，就是行为呢是什么？是人和环境的互动的一个结果。就是因为你这个 P 很想当人家的 coach，但是环境不允许，你的行为上嘛就没有办法就是真正的去说。展现出来一个 coaching 的人应该有的这样一个行为，或者你的这个怎么说呢？你的这个结果吧，就不会很好。所以呢，就是所以所有的这种行为其实都是这个人和这个环境互动的交互互动的一个结果。所以如果环境不 ready，即使是说我心心念念的想抱着这一颗给人家当教练的心，coaching 人家的心，但实际上的结果也不一定会很好。
OK，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记得是我忘了你俩是谁回复的哈，有一个听众给我们发了一个问说，那 HR 如果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可以做什么呢？我忘了你俩是谁给他们回复
是
的，
我
说可
原
以，
吧，原吧，是我。
对，可以去做 coach 呀。所以，我不知道哈，就所以先问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说，你觉得如果就是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会愿意去做 coach 吗？然后聊一聊你为什么会做这个决定吧，就是，对，然后刚才是谁先讲？刚才是袁爸先说的，就会安吉拉可以先说，你觉得呢？
我觉
作为
得。
职业哈，作为我觉得不算 full time，但至少也是一份正式的工作吧，就是一个可能 part time，但是也是一个就是，有花了一些精力，然后去 manage 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对。
我觉得可以尝试，就是我还是对这样的选项是比较 open 的，但是我自己经常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是饺子那个问题，就是我配吗？就是我，就是不是说那种我配吗？而是我觉得我到底能不能够成为一个我自己觉得还是比较像样的 coach，这个也是需要一定的。训练和我自己可能也会还是会有一些要求吧，就是我如果觉得哎我好像可以去做的话，那还是要我觉得需要我自己一个是当然是知识上的补足和经验上的提升，但是可能还有一层是我自己也要有一个心理建设吧，就是我到底怎么样能够平衡好说。不是我自己过分去给人家的人生或怎么样去做判断，我还是站在，就可能和那个心理咨询师一样嘛，就是我还是要站在一个外人的角度来去想办法去帮到你，但是
毕竟这个人生或者是说所有选择的 owner 还是他自己嘛。我觉得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可能会在这个部分有些纠结，就是属于过于太热心了，或者是就可能会超越这个部分，因为我本身是个红人嘛。你们知道，就是可能会 too much 啊，这个 too attentive 就是参与到这个过程中，但我觉得这个会需要学习嘛，会要学习和练习去帮到我，但这个可能会是我自己如果想要成为 coach 的一个，我自己会觉得需要格外注意的一点，这点我觉得元爸应该就会做得很好，
可是我觉得这是你的优势啊，就是你
是
会
吗？
观
不会
察，
觉得
就是。
太多管闲事
我跟你说，那个元爸，你在说之前，我可以这么告诉你，我跟安佳想法非常相似，我们两个的 thinking preference 也非常的相似，所以我跟他的想法一致性非常高。
是，你指的是说，就是我的这个 concern，对吗？
对，就是想的这个方向的东西非常多。对，我觉得就是先让元爸说，然后再回到我这儿，我觉得可以。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对啊。
没有，其实我还挺羡慕安吉拉的，就是我觉得他就是有那个心力去感受对方，因为对我来说，我也不是不能感受，但是比如说像安吉拉那样感受，我会崩溃，就是我的系统负担不了那么多的，就是感同身受和理解对方情绪啊，包括跟他一起大起大落，就是我觉得我是负担不了的，因为我也尝试过给别人做过 coach 的。就是这种类似 coach 的对话，然后呢，我的感觉就是说，如果让我去全程关注的去感受他或者感受他的情绪，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消耗。就是虽然我都没怎么说几句话，然后可能只是简单的做一些提问，但比如说一两个小时之后，我还是觉得累到虚脱，就是不行，因为我在尝试努力的去感受他，所以这个反倒是红的这块缺乏呢，你要费花很大的精力去怎么说去调节，你又要理解他，然后你又不能把他带得太远，同时你自己的这个红脑的负荷能力又不怎么高，所以就我觉得反而是一个挑战。但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我的蓝脑部分能发挥的优势是什么？就我俩对话的主线是很清晰的，我一直都知道我俩对话主线是的，只要他跑偏，我就知道啊，他在一条路上已经跑得很远了。然后呢，我会找机会适时的再把他拉回来，因为有的时候他在复述的时候就会说一些字。他的这个各种的，就是周边的这个乱七八糟。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可能我也许能做这件事情的优势是，我们始终对话都处在说他最初的困惑的这一条线上，而不会让他跑得太远。就中间如果他有跑题，我会把他拉回来。因为在我脑子里，我们的对话就是在画一幅地图，就是我的主线是大概是什么样子的。但如果他在某一个偏置上跑得特别特别远，跟这个对话的主题可能不相关了，我知道他在地图上已经跑到哪儿了，我可能找机会再给他导航回来。我觉得这个算是我的优势吧。如果之后我要做这个事儿的话，我估计我不会把它当成一个就是说能够养家糊口的工作，因为确实我觉得精力上太消耗了，就是我这一种对话，可能对话之后我得缓个一两天才能缓过来，所以我觉得这个我的这个工作量可能不足以支撑我的生活，所以这个就偶尔做一次还可以，但是可能不会以此为生，
OK，我觉得我应该也不会，原因是可能跟这个元霸的原因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我可能80%-90%跟安家的原因是一样的，就是我觉得在这个 journey 里面，我会自己 question 我自己，不停的问说，我是不是可以给这些建议，或者是我是不是这个配不配去问这些问题，或者该做这件事情，这个其实是一个 hunt 我非常长时间的。不管是在做什么样事情上的一个 question，然后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刚才那个安吉拉在说她的想法的时候，我就说，哎呀，我说这个 maybe 可能就是因为我们两个有非常相似的这种就是 thinking preference 的这个逻辑，所以我们两个会先想到这个问题，然后就会 loop 在里面去。当然，我觉得 maybe 也许有机会去 break out 出去，但是我觉得是挺难的，因为就是这个。就这个东西会影响到你在去做这
对，
个 conversation 的这个 assertive 的这个程度，对吧？
是的，是的，是的。
就是我觉得它 maybe 也是一种 way out，但是就是它一种更 open 的 way out，但是我觉得可能不符合今天的这个市场，就是今天的市场需要的是更 powerful 的东西，但是我们可能没法做到那么 powerful，就是这么能够去就是怎么说呢？ 铁口直断的这个状态。然后呢，就是我觉得就是比如说，那问到这个，比如说刚才这个语言霸在说，他说那我会画一幅地图，但是我就会想，这个地图如果现在我们画的是一个地图，那也许我们一开始说的是要到这儿，但是可能聊一聊，我就会觉得说，可能到那儿也行。然后呢，那这个到那儿是我要到还是你要到呢？我凭什么要你到那儿呢？完了，你万一想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呢？那我其实应该鼓励你去另外一个地方，那我是不是对着人家鼓励你呢？我凭什么鼓励你？我鼓励你，我能提供给你什么呢？我觉得这些东西就会 hang 在这个我自己的脑子里面，所以我就很难去真的是 buy in 我自己能够很 confident 的做这件事，因为我觉得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跟元霸的想法相反，我觉得反而是没有那么红的人容易去做这个事情，因为我觉得 coach 还是要有一定的目标的，所以我觉得 B 型的人会比较容易易被。
他为什么当教练第一次就问你的目标是什么？这个目标是他自己画好的，这个地图是他自己已经画好的，你只是带着他这些地图上走。对，
对，这就是很蓝脑的思维了。我们红脑的思维并不是这样想的。我们红脑思维是说，如果你不想走，你觉得走着不舒服，那要不咱们就自己走。
对，就是我特别能理解刚刚饺子说的那些，就是我整个过程我都会一直在想，是说。这是他的人生啊，我
对，
就是我又算老几呢？然后我在这儿就是不是倒不是说那种就是自我贬低，就是一直在觉得说，哦，我现在直接来说这个，我对吗？到底，我到底是
对。
我觉得应该这样，还是说其实是他这个会对他有帮助呢？就是包括可能我提的这些问题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可能我在生活中，就比如说真的是和我很亲近的朋友和
应
家
该
人什
对，
么的，对，就小组小嘴巴巴就可以说，但是
对，
真的是一个陌生人，然后在尝试跟他建立这个希望能够帮到他这个 coach 的这个关系的过程中，我可能就会有非常多的 doubt，就想说天哪，我也不知道人家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是吧？这个事儿 context 我可能也知道的不太
我跟
多，
你
然后。
说。
对，我就贸然的是去说出我自己的意见，我这个对吧？这个何德何能，就是会一直可能会陷于这样的纠
Exactly，
结里，
咱俩完全是一
哎，
样的想法。
然后我可能另外一个脑我又想说，哎，我真的很想帮他，我的天呐，我简直我太想帮他了，然后就会一直纠结在这种有点类似像鬼打墙的这个模
对，
式中反复横跳，就一分钟想说，我天，我可不能袖手旁观，我一定要想办法去帮他，然后但是想要迈出这一步的过程中，或者走2步就想说。哎呀，我这个好像走的有点草率了啊，这个好像是感觉有点那什么。然后我在想说，我再往回稍稍吧，啊，我再撤回来，撤回来。但是过一会儿又想说，不行啊，人家对吧，找了我，我必须要发挥作用啊，我也真是我得帮人家呀。然后可能又去卖去，然后又走2步，又想说，哎，
你
好
的
像又有点那个，
我跟
你
你说，
这样精力不
我
会
完
再。
全在这个 loop 里面，exactly 一样的 loop 里面。我跟你说，就是深陷不可自拔的这个 loop。而且我跟你说，这个不光是红脑，因为我们两个是红黄脑，红黄脑就会这个样子。
对，
就是你要
我刚
想人和 future，对，
我刚才感就是安吉拉自己内心戏都已经就感觉你们不是两个人的对话，是四个人，是两个人说出来四个人的效果，
我跟你说，为什
就
么会
是。
有四个人哈？就是这四个人，就是红脑里面会有一个人去做感受，所以就会我们会 create 另外一个人，就是说这个他的感受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就这个人可能不是在现场我们看到，但是会假想出来感受的这样一个
对
人。
对
另
对
外
对，
还有
就
一
是
个
我内
future，
心有一个人去演对方，
对，还有一个 future 的他和我这个状态，所以就可能有四个人，甚至可能更多。就 future 的这个状态里面会什么样子的？因为是黄色的脑子嘛，所以就会把这些东西都串联起来，然后呢？然后又会从上往下看，那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这个状态。我跟你说，这个我非常被 resonate，就是因为刚才真的是100%我的思维就是这样。上周我跟我的那个 direct report 有一个 one-on-one，然后呢，我们其实是做他的这个一些开场，然后他就问我，他说那个你觉得有哪些建议能够给到我？我说我就只有一个建议给你，我说我觉得你不够be yourself。然后我说你应该要想想说自己要做什么，而不是说每次都 follow 我的这个 instruction。我说这些东西我觉得是你要做，而不是我要做的。然后呢，他就很 confuse，他说这是什么意思？然后呢，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的红脑和蓝脑在作祟的发挥作用，在做这种非常可能对于很多人不 make sense 的这种 communications。所以
你觉得
我就跟
是
他
你
聊
的，
了很多。
我也会 confuse，什么是我要做？我很想摆烂，好吗？老板，你让我做这个，不是我想做，是你让我做。
对对对对，就是你让我做这个，no，我不想做。我的
对，
myself 告诉我，我不想做。
对，所以你懂我的意思，就是洪荒脑就会发生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后来呢，我就一直在跟他 elaborate 我的想法，总算是，他嘴上说他理解了这件事情，但是心里是不是理解我也不知道。那他说那还有更多的吗？我说其实也没有，我说我觉得重要的是说你自己怎么想，我说我怎么想不重要啊。他说那不对，他说你要给我 feedbacks，我说今天我给你的 feedback 就是这个 feedback，你要想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东西。然后呢，对，又回到了这个鬼打墙的这个状态里面。后来发生这个 conversation 之后，我自己就有一个 reflections，我就说，我是不是应该给他一些非常 direct 的 feedback？但是我又会问我自己说，我这个 feedback 对我来说可能是我的认为，但是针对他来说有一样的价值吗？他想要的东西和我想看到的东西是一样的吗？如果不是一样的，万一误导了人家怎么办呢？万一他有更好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呢？那是不是应该去尝试更好的方法吗？而不是用我这个我自己认为的方法，对不对？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我就会循环在这个里面去做很多很多的这种。
你的这个逻辑好绕啊！如果你想让他有更好的方法，你就是给他几天思考的时间，说那你带了另外一套方案来，他要是带不了，那就用你的方案就行了吗？
对对对，其实现在我就是这个样子的。其实我所有的合作都是说，那个你先来做，让我看一看有什么能水。看完之后说 OK，能水不错，那我就不管了。如果能水不行，那我就说那我给你打点能水，然后呢再往前走一走。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 go through 的状态，就是可能就不会是那种，就是我觉得这个，我觉得 A 就一定是 A，B 就一定是 B，这个时间点我们就 focus 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除非是说可能大的 agenda 里面一定有这个事情，否则的话，我觉得这个 possibility 和 flexibility 是一定能够越大越好的。这个是我的思路。我不知道说安吉拉是不是这个想法。
对，我就是你说这个过程中，我特别能理解。就是我觉得我之前可能尝试去给别人一些反馈的时候，我自己说的过程中，我都觉得我自己特别啰嗦。
啊，对，我就是这感觉，对。
就是我感觉我自己一直在说，然后再圆，然后再说，然后又再圆，然后
对
就
呀，你自己
对
跟
就
自己
很
都打不起来了，然后我
对
就但那个人好尴尬。
对，然后我就觉得对方就真的是困惑，然后加上内心可能已经会翻白眼，就说你到底想
对
说什么啊？你到底要跟我说什
，exactly，exactly。
么？然后就感觉是说哦，你一下又要跟我讲这个，但是然后你又要圆，然后可能还又觉得我特别特别茶，就是茶里茶气的，就是说点反馈是吧？然后就茶里茶气。
Exactly。
对，所以我后面我就想说，那就再也不能这么活了啊！就这种不光是就是。就相当于无效沟通嘛，然后同时还会树立一个茶里茶气的这种个人标签。我说就不能这样，所以后面就会很直接的去说一些
很 to the
feedback。
point。
对对对，就是很直接的这个点，然后也不会去再去说一些我的这种什么我的一些目的我的想法，然后我怎么样？因为后来我也发现，我说这个东西其实对人家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啊，然后也不会因为我说这个就觉得我的。反馈有多么的好啊，然后或者是觉得，哎呦，我真的是就是非常为他好啊，什么苦口婆心的这种，其实也不会，所以我觉得就可能到这种就想的单纯一点，就是我不是人家的
还是会
coach，
的，
就我不为人家 coach，然后我也不用为他人生负责，就是我就是还是就这个事情把这个讲清楚，但是我的那个红脑老在影响我，就老让我想说，哎呀，我是真的是想为这孩子好啊，我真
那
是希望他能有好的发展，就是。
一和动力的嘛，所以我是觉得你天生就有这个能量，你就应该释放出来。就是我是感觉你就是这个能量方面是充足的，只是技巧方面可能需要
对，所以
但是
我说我
Angela。
open 嘛，我 open 这个 option，但是我同
对，
时就是对，会一直对自己有这样的一个 concern，或者是我内心可能一直会有这么一个 alert，哎，就可能到一个点，我嘣儿就这个灯亮了，哎，我可能又超越了，我可能又 over 了这样的，
你
但是
把这
Angela，我这么跟你说啊，就是我自己的经验里面，我觉得我自己的 interpretation，我觉得跟我合作过的，就是我的就是 team members 的 draw 比的话，我觉得70-80%到后来都还是蛮 buy in 这个 approach 的。就是让他们自己的这个思维方式也会发生一些转变。当然，我觉得一开始大家就会觉得说你说的是什么鬼，但是我觉得
对，
到后
听
来
君
的
一
时
席话，
候，
胜听一席话，说跟没说一样，
对，后来好像他就会有一些勇气去做一些事情嘛，就是去做一些自己 own 的东西。 就不会说特别那个什么。然后我
对，
觉得。
但这个真的就是要看，是说首先你们是不是有这个机会能够有这个共事足够久，或者是足够多的
对，
交互来保证你们能够建立这个信任。要不然的话，真的是如果只是停留在一个早期的话，
很难
然后我们
很
那个
难，我
黄
理
疸
解你。
又一直想说我们要往远看啊，就是说一些这种 long term 对他有意义、有效、有好处的话，你最后可能就真的变成你那个终章啊还没出来呢。就是你那个，就还没有 get 到那个点呢，然后可能就散了，所以可
我
能
跟你
在
说，
对方的这个，
黄脑非常可怕。我跟你说，黄脑非常不适合在真实人生里面使用。
对，就是所以脑袋里面就是可能就会一直有这种类似像鬼打墙这种逻辑嘛，就是你又想哎 long term 来讲说一些觉得对他有做一些对他有好处的事情，说一些对他有好处的话，但是可能在这个 moment 当下呢，你又老还在那儿。纠结啊，就是，所以我觉得就是还是得，一条道走到黑吧。就是你，反正你如果选择了说，我就是走我的这个长期发展路线啊，我就是要认为我这个长期的这个是比较好的，那我就坚定的做下去。要不然的话，就是左右横跳，真的是对方会觉得你莫名其妙，一下子就是
对，
说
我觉得，
说的特别远，然后一下子就很
对，
那
我
个，
觉得这个事情你一定要分清情境和场合。比如说，就是一个日常任务的布置，那你就按管理者的管理方式去告诉
对。
他，我要做成一二三四五就行了，就不要时时刻刻想着我都要 coaching。coaching 这个事儿可能就是个偶发的情境，跟着真的
是的。
说在某个场合里，然后他主动显示了一个困惑，说哎，这个事情其实我自己有些想法。这个时候你可能在因地制宜的去 coaching 人家，就是这个场就是怎么情境要分开，就是你该管理的时候就管理，该指导的时候就指导，然后该 coaching 的时候就 coaching，但不能说你想把好几件事放在一个对话里边完成，我觉得那是不可能的。
人生处处是 coaching，肯定是不
对
行的。
对对，我特别同意这个袁爸说的这个。比如说，你像我的做法，就是我可能会约一个时间的 one-on-one，这种 one-on-one 就只谈工作的，一二三四，我应该怎么去做？但是可能 OKO 现在会约另外一个时间点，比如说一个月一次的这种，但是在另外一个时间点，然后在不同的地方，比如说前面会在会议室里做，这个可能就会在 pantry 啊，或者是可能我们会约个咖啡的时间，就聊的就是相对来说比较 coaching 的，就会问我就会给刚才那种非常不着边际的 feedbacks，就是说你要自己去想。那其他的一些就会 switch 过来，我觉得这一点是挺重要的，对。
这个其实又和咱们之前聊开会那一期其实又有点搭了，就是沟通还是要分场合和分那个场景的，然后什么样就是你这种虚实结合啊，该务虚的时候可以去想一些这个高瞻远瞩啊，或者是这个人生理想啊这种话题，然后但是这个务实的时候还是要把这个具体的工作内容落到实处，所以这沟通一定要分场合。这个如果大家不了解具体我们在说什么的话，请回看我们那个开会那一期，
OK，好的，那个我觉得时间差不多了哈，那个因为我约了那个4点多的这个课，所以我要离开了，所以我们最后请每位还是一样，请每个人有一个 closure，就是说在这个 coaching 这件事情上，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聊的还挺散的，所以你帮自己收一下，就收一收说你觉得你希望能够给听众们分享的内容是什么。你自己的感悟，你从 HR 角度感悟，或者任何东西都可以。OK，从袁爸开始。
我可能一句话不行的两句话，因为
啊，
如果，
行。
想得到 coaching，就是想得到别人的教练指导的这种小伙伴呢，其实我觉得就是只要把心态打开，然后可能对于一些比如说比你更，资历更深的，或者说经验更多的人，他在跟你的对话里边的一些提问，或者说一些建议，你有一些多深入的思考，其实这就已经起到了 coaching 的作用了。就是被 coach 的作用了，就是因为对一些问题啊，或者说对一些点呢，你自己去，想办法去找到答案，或者是说做一些内心的审视。其实你不一定要花钱呢，或者说单独找个教练什么的。这个时候，只要你想成长，那其实很多话题对你来说都是一种线索。这个是我想说的。然后对于说，想从事 coaching 的这种同学的话，我觉得可能首先还是说你自身的能量。要比较充足，然后可能也确实是有一些为，怎么说呢，就是为他人服务的心吧，这是一个底层。但如果是单纯的，就是纯粹的，就是为了对话挣钱， 可能还真的不太适合做这个职业，就是因为那样的话你会很疲惫，就变成了其实你本心上就也违反了 coaching 的原则嘛，你本心上可能也没有这方面的就是想法或者是说一些目标，那可能只是说把它当成谋生的话，可能你自己也会非常的疲惫，反正就两句话吧，嗯。
我知道。
孔子有云嘛，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对吧？所以就是其实是一样的，就是还是放开心态，然后觉察到自己有问题和困惑的时候，其实表达出来、释放出来，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好的开始。然后第二个就是，当接收到对方的信息的时候，先不要急着去反驳，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事情没有在你的认知里，或者是为什么你没有做这样的行动？我觉得都可以再听听看，就是给其他人的思路和答案更多的机会和空间，然后自己才能获得更多。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得到好的 coaching 的一个大前提。然后第二点，其实有点抄袭袁霸老师吧，我觉得说的很对，就是你不管是做什么吧，就是 coach 做一个想做一个 coach 也好，或者是想当一个 HR 也好，你一定要找到这个过程中你自己能够收获到的，让你内心很充实、很满足的点，而不只是在于一份工资。我觉得这样，这个才是长久的动力。所以这个就是也是就这两点都有点抄那个袁霸老师说等于没说，sorry，我退了。
就用心工作和用脑工作，咱们回头聊这个。对，然后那个，那我继续抄袁霸老师。我觉得这个就是，但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这个，不一定要找比你有经验的人。这一点我想稍微觉得反过来一点点，就是可能，就是任何人可能都会问你一些你意想不到的问题，从他的 perspective 上面，然后这个时候其实你也都有机会去，有所学习和成长。这个是我在前面可能跟非常年轻的就是同事们一起工作的时候，我被他们灵魂拷问的时候，我也会觉得说也是挺有收获的，就是也会学到很多的东西，然后就是让我自己也可以更好的 be myself。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成为 coach 是件挺伟大的事情，对我来说，我觉得就是。如果真的是有这个想法要去做的话，那现在有特别多的 programs，然后呢可以去参与啊，可以去参加。但是我觉得说这个，不用把这个事情 take 得特别，高深。我觉得从我的角度理解，coach 其实就是一个，陪着人成长的这样的一个伙伴，然后。重要的就是说，你怎么去利用这个伙伴，或者你怎么样能够善用这个伙伴吧。我可能还是讲了一些 nonsense 的话，I'm sorry，这个就是我讲话的这个逻辑，我会尽量改善的。
这个就是 咱们
OK，
俩今天的最大 learning。
我跟你说，前面我没有这个 reflection，因为我自己以为这是我自己的这个问题，但你今天说了之后，我真的是意识到说，哦，这个真的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共鸣啊，对。
我为什么要和你们两个人录节目啊？就我一个人说完话，你们两个分别 paraphrase 一下我，有什么意思？
对，我跟你说这个，我下回再说这个话的时候，我至少说，不光我一个人这样，至少安吉拉也这样。
对，两个废话多的人，难为你了，
对
我
对
忘了。
对对
看来个人录这期话题是吧？
OK，那我们就到这里吧。然后还是一样，我们聊得非常的散哈，可能也没有真正达到说这个问题的小伙伴的期待。但是我觉得我们以我们自己自身比较浅薄的经验，分享一下这个我们自己的想法，然后希望大家听到之后也不期待有收获吧，就是能够期待能够帮助你下一些时间。然后如果你有任何的关于我们聊过的内容的一些想法、共鸣、疑问或者是反对意见都可以给我们留言，然后我们下次再见，然后我们的 podcast 可以在几乎所有的泛用型播客平台收听，所以欢迎你订阅，也欢迎你转发，这样的话也更多的小伙伴加入，可以看看更多跟理财相关有趣的这个问题，有 会有靠谱的和不靠谱的都会出现。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
拜拜。